请继续收听传统评书《龙虎风云会》续集四十讲。
插翅虎姚广，真没想到，这小老道神通广大，捆的那么结实，说走就走了，而且一抖了膀子，绳子全落了，这怎么回事呢？他不清楚，这小老道是世外的高人，了不起，会一种特殊的功夫，叫截骨法。什么叫接骨法呀？自己能给自己这骨环全脱落了，然后一晃膀子还能接上，那绳哪捆得住啊？姚广恼羞成怒，吩咐一声给我追。哎呦，他们就追开了，上哪儿找去，连个影子都没了。后来姚刚说，别啊，别费这劲儿了，这小老道并非等闲之辈啊，干脆咱歇歇吧，回家吧。孩子，你看看，白云瑞也跑了，这小老道也跑了，这是祸根呐！我总觉着心里不安。那爹，那怎么办呢？咱回去等信儿呗，看看白云瑞能敢把咱怎样。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有见面的机会，等见了再跟他们算账吧。也只好如此，集合回寨。刚说完这话，就见对面这山坡上有人如飞似箭，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来找这姚广啊。爸爸爸爸，老寨主可了不得了。姚广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事儿？您快回去看看吧，咱家都没了。啊，你说的我糊涂了，怎么家没了？家里叫开封府的人给抄了，现在姚家寨被开封府的人给占领了。哎呦我的妈！姚广听到这儿，一屁股坐在山坡上了，在场的人全傻眼了。他们不知道是谁领头来的，把姚家寨给占的。书中代言是谁呀？正是那位神出鬼没的戏骨大头鬼房叔安。那位说房的脑袋怎么来的呢？您听过上文书的就知道，原来他喝醉了，发了几句牢骚，气走了白云瑞。等第二天徐良等发现白云瑞不辞而别，所以啊就恨透了房叔安。那徐良的脾气也抱着喝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痛斥房叔安，还抽他几个嘴巴。最后徐良决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永远不想再见着你。房叔安跪在那儿，一个劲儿说好话，徐良说什么也不答应。告诉房叔安，你去找白云瑞去，你把你老叔要请回来，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不加计较。如果找不回白云瑞，你也别回来了，你给我滚。最后房叔安没办法了，抹了两把眼泪，
好好嘛，干老，只要您老不生气，孩儿遵命照办。
这房叔安恭恭敬敬给皇太子赵曙磕了几个头，
我说太子殿下一路保重啊，咱回到东京不见不散。我说各位啊，我告辞了啊，我去找我老叔去了。
臭豆腐冯渊在旁边咯咯直乐，
你乐什么你？你小子幸灾乐祸呀！
乌鸦混战无比盖子，这回有你苦吃了。你要找回玉面小大魔，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找不回白云瑞，乌鸦方叔安最好得找个地方上吊就得了。
这上手就是冯渊的，还有心开玩笑。他跟房叔安一见面就斗口，
老方气得一拨了脑袋，给徐良磕了几个头。
干郎，你也保重，祝干郎一路顺风。而我暂时告辞了。
就这样，房叔安离开兴隆店孟家老店。等到了郊外没人的地方了，他找棵树往那一坐，气得呼呼直喘。房叔安心里说话：“
我徐良啊，你这脾气也越来越大呀，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啊！哎，你说当年就是我说错了也好，吹牛也罢，你把我的五官给我损坏了，拿大环刀把我鼻子给拉下去了，到现在我弄了个五官不全，我还管你叫干老。说实话，我拿你真当我的亲人，你可好，拿我当成什么了？打过来骂过去，你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哎，我就说了那么几句话，那也不算过分的。怪只怪这玉面小达摩脸太薄了，明明自己不行还不认错，结果他跑了。这事儿你要怪，你得怪白云瑞。这很好，把这气儿全撒到我身上了，我就得去那倒霉的，用我就招之即来，不用我就挥之即去。我挺大活人几十岁了，把我给撵出来了。哎呀，人要活到这份上还有什么意思？哎，
这房叔安呢心里不是滋味，翻来覆去这心里折饼子，最后冷静的又想想，这事儿也不能怪徐良，的确也怪我这张臭嘴，喝了几盅酒搬高了，这嘴就没把门的了，的确说的有些过分，白云瑞接受不了啊。你说干老徐良不责怪我责怪谁呀？哎，徐良这么做虽然有点过分，也不算是恶意，怎么办呢？我就找白云瑞去，见着我老叔，我多说几句好话，我老叔回心转意，跟我一回去，满天云彩不就散了吗？就这么办。方叔安打定主意之后，站起身来，一琢磨哪儿找去？大海茫茫啊！这白云瑞上哪儿去了？自己怎么知道？这地方偏邦塞外呀、啊，山多林多，人烟稀少啊！我从来也没来过。哎呦，这可为难死我喽！老方一边想着，一边就没目的的往前走，他也辨不出是东西南北来。正好路过一个小村落，有一家杂货铺。方叔安兜里带的钱呢，买了不少的干粮，买一个水葫芦，里头灌满了水，又买个葫芦，里边装的是酒。他带着应用之物啊，万一错过宿头，那没吃没喝怎么办呢？带了足够的吃喝，一站一站他往前走，有时候天黑了，有店房的地方他就住一晚上。找不着人家，就找山林之中忍那么一觉，一眨没眼的功夫他就出来三天，一无所获呀。方叔安就有点泄气了，心说老叔你上哪儿去了？你回东京了？不能，他没脸回东京。回老家了？不能，老家没人了，他找谁去？要不上四川峨眉山找他老师去了？也不能，他要做了露脸的事还行，丢人现眼，怎么有颜面去见他老师？那他投奔谁去了？哎呦，背不住，我得往西边去找。对呀、啊、白云瑞是要脸的人呢、啊、 此一番不辞而别，肯定他下了决心要办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他得将功补过。他那人呢特骄傲，要不干一件漂亮的大事他没脸回来。背不住上西夏了，上宁夏国了。对，我呀也背媳妇走，背不住就许能遇上我老叔。想着这房栓抖擞精神，连夜启程。他就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书中代言他是误走日月山。等进了山里边一看，这月亮还挺亮，房栓一琢磨，我就往前走吧，等走乏了我再歇着。揉揉揉甩开大叉，正往前走着，可坏了，没把他给吓死。他就发现顺着那山路来了一伙人，这伙人跟那幽灵差不多少。走在前头这些人身穿青袍，那脸都是青纱罩面，就露着俩小窟窿是眼睛，根本看不着他的皮肤，挺长的袖子往下拖了着。往后看，后头那一部分人都穿白衣服，用白纱罩面，上个俩小窟窿，一个说话的也没有，步伐都挺整齐，但是脚底声音很轻很轻的，要不怎么说跟幽灵相似，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吧。刷刷刷刷刷刷刷，顺着山路往山里头走。老方的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话这是眼前活见鬼啊，这深山老林哪来这么多人？再说了，这衣着打扮也没见过呀，这不是幽灵吗？哎呀，真有鬼呀！你不相信这个不行啊！又一琢磨，方叔安呢，你真犯浑呢，哪来的鬼呀？自己根本就不信这一套啊！这是个什么教门？这是干什么的？我待着也没事，我跟着。你说方叔安胆子小，有时候他胆子比谁都大。灭族前宗，他俩后头跟着这支特殊的队伍，可能前面的人没有觉察，跟出去好长一段时间，房叔安发现眼前豁然开朗，周围是大山，正中央是平地，这地方没有树木，好像经过人工修造那么个大广场，整整齐齐的，正中央高搭着一座法台，这法台能有九尺高左右，左右有梯子，往正中央观看，点着蜡烛和火把，照如白昼一般，在台子的正中高高竖起一座人像，说是人像又不像，左肩膀子扛着日头，右肩膀子扛着月亮，两手平伸，高有两丈左右，脑袋瓜子上是俩尖儿，跟山头差不多，长得是碧眼虬髯，大红胡子，赤身裸体，腰系虎皮，赤着脚，脚上还戴着金环，虽然是个假人，跟真人一模一样啊。方叔安就明白了，这是个教门，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崇拜的这是什么呢？好像有什么祭祀活动。再揉揉眼睛往台子上看，正中央有一把高脚椅，椅子上端坐一人，身穿青袍，面罩青纱，就是眼睛上有俩小窟窿，别的上你看不着，在手里头行着龙头拐杖。再看这帮人列队来到台下，摆了个方阵， 站的是整整齐齐，耳后就像野兽的声音似的嗷嗷直叫，全都跪倒在地。这叫声啊，震得山谷都起回音，让人脊梁沟发凉，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房叔安心说都有病啊，这是什么礼仪呀、啊？就见这帮人跪倒在地，三拜九叩首，朝拜台上那主。但这礼法呀，跟宋朝也不一样，说不出是什么礼来。最后行完礼，往那一跪，一动也不动。就见台上那蒙面人一声也没有啊，看那意思盯着台下这伙人，好半天把手中的金杖连晃了三晃。房叔安才发现在树林里的还有一伙，有穿青袍的，有穿白袍的，推推拥拥推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浑身上下赤条条，一丝不挂，头发散乱，也看不清五官，把这个人架到台子的下头，然后取了木柴把这人给包围了，最后点起一把火来要火烧大活人。那人烧得嗷嗷直叫啊！再看在地上跪这些人站起来了，开始歌舞，围着被烧的人来回的转圈，嗷嗷直喊。老方看着看着脑袋上都冒出汗来，心说可够残忍的，拿火把人给烧死了，这人跟咱们是有仇啊还是有怨呢、啊、哎呀，劈鼻子一闻火烧活人那股腥味儿，那股胡椒味儿是直刺鼻孔啊。老方不由得嗓子眼一刺呀，咳嗽了两声，他赶紧捂住了，但是夜深人静，这一咳嗽不要紧，被人就发现了。啊，唰，这些人把头都转过来了，全都盯着房叔安，特别是台上那人把掌中的金杖一背，豁然站起，听见他哼哼的声儿，然后把金杖一挥，指着方叔安，这帮人转回身，嗷一嗓子奔老方就扑来了。方叔安一看，我的个妈呀，这哪是人呢，这是人间的活鬼呀，这要把我给逮住也得拿火把我烧死。老方想到这是转身就跑，玩了命那么跑，有道是慌不择路啊，人家追得急，他跑得快，一个没留神脚下踩着块石头，这石头一转个，房叔安嘚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山坡咕噜下去了。幸亏这是个大慢坡，要陡坡非把他摔死不可。但也好，不知道为什么后边的人不追了。房叔安到了山坡的底下，觉着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
尿了我的命了！
哎呦我的妈！睁眼睛一看，没有追兵了。哎呀，老方长出了一口气，真是幸运呐、啊！要落到他们手还有个好吗？我认什么地方？我可记住啊！他往周围看了看，休息那么一会儿，想站起来。就在他刚想要站起来的时候，就觉着头顶上、脸上、脖子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下开雨了。啊、哦！房叔安一琢磨，深山老林之中，天气多变，刚才还大月亮挺亮，眨眉眼的功夫下开雨了，再看看不对，亮吧青天，哎， 隐约约能看着月亮啊，他怎么下雨呢？他用手摸了一下脖子，划了一下脸，递着鼻子这一闻，他啪，这个骚劲就甭提了，不是雨是尿，还老发这别扭啊！心说谁拿这儿当茅房了？怎么往这儿尿？一顾着身站起来，仰脖往上看，上头有块石喇子，往外探出来一块，在石喇子上那站着个人，正好往下尿尿呢。哎呀，方叔暗气的，心说人要倒了霉了，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谁这么不开眼？老方就忘了害怕的劲儿了，把腰一叉，脑袋一拨了，
奶，我说你瞎呀，你怎么往人身上尿尿？
那位还真没发现，凭脚底有人说话吓了一跳，赶紧把裤子系上了。我说你谁呀？你
说我是谁呀？我大活人，我说你尿我一脸，你够缺德的。
那谁让你在这儿待着？我有尿我能憋着吗？我就得尿。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你是不是欠揍？
什么？你说
我欠揍？好嘞，咱不定谁揍谁呢。这主说着话，双腿一飘，噌，从石喇子上跳下来了。好在他不高，也就一丈多左右吧，正好跳到房叔安近前。老方借着蒙蒙的月光仔细看，闹了半天这个黑的个，这家在20岁左右吧，黑哇哇一张脸膛，浓眉阔目，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背后背着一对双鞭，长得挺虎实，看那样也不像本地人。这黑大个跳到房叔安近前打量多时，乐了。
哎呀，我说世界上的人还有长这么难看的？我说你怎么挺大个脑袋，小细脖，还没鼻子呢？
你管得着吗？我愿意。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往我脖子上撒尿？
方才我没解释吗？我憋急了，我哪知沟底下有人呢？对不起，哎，那你要有尿，你往我脸上撒得了。
一句话把方叔安也逗乐了。老方心说这人还挺讲道理，看来是一场误会，误会他这也倒霉呀。方叔安掏出手绢擦了半天，
算了算了，不知者不怪，我也没尿，你想我报复也不可能。我说小伙子，你是哪儿的人？
我呀，山南的。
山南什么地方？
嘿，山南就是山南呗。
那你姓什么叫什么？
嘿，还真有人问我这事儿啊。你可站好了，我要报名了，
不也恐怕你下个跟头。
不至于那么胆小，你赶紧报通。